五六七八
Under the sea。
大家好，我是塞巴斯丁。你好适合哦。
真的吗？
我脑子里可以想象你有贝壳奶罩哎。大家好，我是善兰，欢迎收听第十八集的
《善兰庆女
期盼》。好，首先呢，开场呢这么欢乐，就是要先祝福所有的听众大德
端午节快乐。
但是我们开场其实开了一个很地狱耶。
为什么是 Under the Sea 呢？
其实它 Under the River 而已。
Under the Yellow River
是黄河吗？
汨罗江啦，
汨罗江啦，
汨罗江啦。
Under the 汨罗江 ，Under the 汨罗江。
再唱屈原之歌啦，
真的有点地狱啦，我们在这边郑重的向屈原道歉， 对不起，
纯粹是为了节目的效果，
真的对不起对不起。對對對對，屈原你是很棒很棒的前辈，
很棒的忠臣，我们应该要向你学习。对，
谢谢谢谢，诚心诚意不招惹你。好了，大家端午节快乐。
端午节快乐。
好，那既然刚刚讲到了屈原，大家应该都小时候听到的端午节由来的版本应该都是屈原这个吧。
屈原，然后因为没有办法看着祖国这样子灭亡，
对对对，
所以说他就伤心欲绝之下投入汨罗江了。
哎，那你知道很有名的那个《离骚》其实是他写的，不是吴青峰。
吴青峰写的是小情歌啦。
对，是歌词里有《离骚》两个字。
对啦对啦对啦，他还有写《离骚》啊，《天问》啊，《九歌》啊。
是不是？好厉害哦。
李白啊，李白啊，对对对
对。然后反正就是我们小时候听到的版本都是他投到那个抱石嘛，就是真正的抱着必死的决心，所以才会抱着一颗大石头投到汨罗江。然后楚国的百姓知道之后就纷纷主动的就是想要悼念他，所以才会去在那个汨罗江上投肉粽，主要是怕那些小虾小鱼啊会把屈原的肉体吃掉，所以才想说丢肉粽给他们吃。可是鱼是 不吃肉粽啊，
可那个时候应该也没有鱼饲料吧，你知道，
而且鱼还讲我不喜欢北部粽。
但这个心很好啦，我觉得
对啦，很好，那就表示屈原一定是当时就是人人都很爱戴的一个大臣。
没错没错。
对，然后其实划龙舟也是因为屈原的故事。对，因为他们好像是划龙舟，就是要去找那个屈原的遗体还是什么的，然后他们是在龙舟上边划边丢肉粽。
他们还有同时弄到那个雄黄酒在里面
啊，
因为他们其实是蛮神话，因为他们想要用那个雄黄酒去晕蛟龙水兽，避免伤害屈原这样子。
哦，讲到雄黄酒，我就会想到另外一个也是端午节很有名的故事，就是那个《白蛇传》。
我很喜欢这个《白蛇传》的故事。
法海你不懂不懂啊。
怎么会想到这首歌？
欸，因为是那个，大陆一个很有名的女歌手唱的。
是不是唱那个
忐忑的那个？对对对，
龚琳娜。
哦，对
啦，
龚琳娜。
我还真懂。
你好厉害哦。对，是龚琳娜唱的。然后那个时候也是蔚为风潮，她上了很多那种央视的节目唱这首歌。
但对《白蛇传》的影像，我最印象深刻就是王祖贤跟张曼玉的
青蛇。对对对对，王祖贤，欸，张曼玉演青蛇，张曼玉演的
好棒哦，太经
典了，
太经典。然后那个卓文萱演法海，
卓文萱，你再给我讲一次。
卓什么？赵文卓
了。我知道赵文卓。
好丢脸哦！
好丢，丢到不行哎！
好丢脸，对对对。
那你有印象我演过吗？
我知道啊，
我是演那个田启源剧场的一个很重要的前辈，叫田启源，他曾经写下一个剧作，就是从《白蛇传》发展出来，叫《白水》的一个作品。我在里面演过，我演过许仙这个角色。
我手机有那个影片啊，上次我给你看。
哦，对啊，
蛇形手。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每个人都要蛇形雕手，一个戏剧动作啦。
对对对对对。
但我小时候其实 也是蛮喜欢白蛇传的故事的，因为我觉得很凄美。哎、嗯欸，其实你不觉得白蛇传真的蛮像现在，可以套用到现在吗？就是也是一种同性之间的爱，然后不被法海这种互加盟的角色认可。
对啊，然后还被压住。
对啊，然后还被迫他们要分开，然后哦，其实故事是很凄美的。
其实他这个故事很符合台湾现在八点档的那个剧情
啊。真的吗？为什么？
就妹妹最后也会来救啊，然后谁不认同谁啊什么的，然后最后都是双双殉情这样。
他们有殉情吗？
许仙有吗？
我记得许仙就是跑掉了，许仙就是太害怕，因为他那个法海就说你拿雄黄酒给你太太喝，然后太太喝完就变成蛇，许仙就吓疯，想说他怎么是跟一条这么大的蛇朝夕相处。其实想一想真的会吓疯了，你想想看你枕边人隔天变成一个很大的老鼠、是不是真的会吓疯、其实许仙真的情有可原，大家也不要太批判他了。
因为我想说隔天想想旁边有个大蛇，想说 Oh yeah
哦天哪，那你就会变成邱淑贞抱着那个蛇在面
龙柱。那我用屁股把那个蛋要磨，不要磨破。
为什么？
因为慈禧她就是跟那个名妓学习，让那个精子这样用屁股转成一朵花、啊。哦、对对
我们现在聊到了慈禧的后宫生活。
很抱歉，很抱歉，都是台湾以前的戏剧啦。
对对对，讲到那个雄黄酒，也会想到以前我跟另外一个朋友聊天，就想说，因为有一阵子酒粕面膜很红，嗯，我们想说怎么都没有人出雄黄酒粕面膜，这样在端午节推出吗？然后看那个谁敷了都皮肤烂掉，就表示他是妖怪。
好毒哦你！
对，送给一些看起来就是像妖怪的朋友。
我已经知道送给谁了。
好啦，那大家应该也都听过很多很多端午节的故事吧，主要应该就是白蛇传，然后跟那个我们刚刚讲屈原的故事。
屈原 对这两个最有名。
对，好像还有一个曾经有听过一个叫曹娥吗？
我是这一次查资料我才知道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比较冷门，可是我也是以前就知道。
然后这边他的故事是说，这是端午节的第三个传说，是一个孝女曹娥她救父投江的故事。就是她的丈夫她的爸爸
爸爸
溺于江水之中，数日不见尸体。那在五月五号的时候，年仅十四岁的曹娥呢就跳到江里面，五日之后抱出父亲的尸体。这样的故事被民间颂扬，所以说在五月五号的时候呢，就把这一天纪念曹娥孝父的故事这样。
但我还是个人觉得屈原的比较可信，因为你看流传下来了龙舟跟那个粽子，嗯，而且曹娥听起来像台语歌手。
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演唱人奖入围的有
曹娥
舅父。
好啦好啦，对，反正就是我们听过的故事就差不多这几个啦、
对对对。
那端午节其实大家也都从小就耳濡目染，我们华人社会这个节日就是一个蛮重要的节日，
台湾四大节之一。
对啊，
没错。
那像粽子的话，我们之前在那个前几集有聊到、可是我们那时候聊粽子是聊比较可怕的，
对，聊那个丧霸掌。
对，那我们再来聊一下粽子。好，你喜欢北部粽还南部粽？
我跟你讲，因为我是屏东人，所以说我就是吃南部粽的。
你知道我小时候真的对于南部粽是没有，就是南部粽跟北部粽没有概念上的区分。我一直以为用就是只要是粽叶包起来的粽子都差不多。我是到了长大，大家在那边争论之后，我才想说啊，真的耶，口感上不一样耶。
南北粽它的粽叶其实不一样，
不一样。
它的差别是在于，因为像北部粽，它的粽子是笋壳的那种粽子。
哎，你现在看起来很像一个专家耶，粽子专家耶
Mr. 粽。他的是北部粽是笋壳，然后那个南部粽是竹麻叶，就是我们比较一般知道的那种竹叶、哦、对。
原来因为我一直以为是一样的粽叶。
然后那个什么、啊、那个北部粽它是用蒸的，可是南部粽其实是用水煮的、
真假的隔水加热哦，
没，就是
直接水煮、
对，它直接丢在水里面煮这样子。
天哪，哎，那我真的一直以来都很混淆，因为我不管拿到什么粽子，我都以为要用蒸的。
可是有一些人，那你自己是喜欢吃比较粒粒分明的口感，还是吃比较黏的？
我自己其实喜欢比较黏的，因为粒粒分明的就很像油饭呐、啊。
讲油饭的话，很多北部粽的拥戴者就会讲，哪有油饭？油饭是油饭，北部粽是北部粽。
不是，它不是油饭，它是三角形的，所以它是粽子。 油饭会装在红红的碗里面。
对对对，一定是请客的时候吃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欸，可是我小时候其实吃，因为我们家爸爸那边是祖籍在湖南，所以我小时候其实吃蛮多湖南粽的。
湖南粽我也喜欢。
哦，我也喜欢。
长条形的那种。
对对对，以前会去南门市场买。
我都会一次买九个。
哇，为什么一定是九？
因为好像有买七送二。啊还是什么，我就会跟那个好朋友一起把他一个人这样分完。
我小时候啊，就是对于咸的粽子没有那么喜爱，我喜欢的是碱粽，里面那种包红豆泥的我超级爱耶。
那你是加糖水还是蜂蜜水？
我是直接沾糖
啊。你是沾糖派
的？对，沾糖派的，好好吃哦。而且以前义美也有出冰粽。
你是冰粽博士？
冰粽博士，我是甜的粽子的博士。因为我小时候只吃甜的粽子、嗯、我是长大之后有一次吃到了比较贵的粽子，才知道粽子里面有栗子有蛋黄然后有肉是一个这么好吃的搭配。
比较贵的粽子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有些粽子一颗就要100多块那种、啊、就是
里面包什么？
就是包我刚讲的东西。要不然包什么？包奶奶的金戒指啊。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一包一颗100多块一定是有什么，比方说有包蟹腿肉、
哦、干贝什么什么的那一种、
啊、
对对对对对。
可是我不喜欢吃里面有栗子的。
我超爱栗子的。我们从今天开始因为粽子拆火。
而且你知道南部粽其实有加花生粉吗？
里面
不，外面就它会加酱油膏跟花生粉。
酱油膏跟花生粉听起来很不搭耶。完了完了
完
了
完了，
今天这一集完了完了，
今天才能进入最后一集。拜拜，我们今天要进入的神明是谁管他。拜拜。就是网络上的有大家统计出来，就北部粽大家最适合吃甜辣酱嘛。
对对对，可是我也很不爱甜辣酱，甜辣酱也是有点吃不动啊。我要讲、嗯、因为我本身是吃什么都不沾酱的派别，我吃火锅也都不沾酱。
我其实也不太沾酱、哦、可是我觉得粽子因为它实在吃久了实在是太厚了。嗯嗯嗯嗯，对，所以我还是会沾酱。但是南部粽就是酱油膏配花生粉。
哇，我没有吃过这个耶。我想说下次今年好像可以来试试看。
而且屏东你吃一定会有一碗味噌汤。
是酱油膏还是酱油？
好像也不是市面上你吃到的那种酱油膏的味道
啊。那是不是一定要跑一趟南部？还是有南部的听众大的可以寄？
没有，你可以去吃那个府城肉粽啊。
你说西门町红楼？
红楼那个？对对对，那一家很好吃，很南部口味、
啊。好啊，那我去吃看看好了。其实说实话，现在粽子一年四季台湾到处都买得到，
其实是啊、
就好像端午节没有一定要吃到的感觉。
对，但是我觉得无论南北粽，我觉得好吃就好了。
对，只要是好吃美味的粽子，它就是好粽。
对啊，在吵什么？不懂。
你刚就差点跟我吵起来了。
但是我是觉得南部粽很好吃啊，就这样，拜拜。好，但是我跟你讲，粽子啊，人家不是说热量都很高吗？
对啊。
可是我跟你讲哦，热量最高其实是北部粽。
为什么？
它有400到600大卡。
那南部粽呢？
300到500大卡。
你现在是不是有点真的假的啦？
这边写的。
哦，真的耶。就倩女刚刚给我看了一个数据这样。
对对对、嗯、但是我觉得其实粽子它本来就是一个很难以消化的东西，而且它里面的东西都很 heavy、哦、
对，而且像我其实是肠胃比较不好的人，然后我吃粽子就很容易胀气、嗯、
对，所以说也是不要吃太多、哦、
对，大家粽子我们端午节的时候不要三餐都吃好不好？虽然你家里在端午节的时候通常会有好多串，你不三餐吃都吃不完。可是尽量不要，因为真的很容易肠胃会不太顺畅好不好、
欸、我刚才想说他们那个居民投那个粽子给到汨罗江给屈原嘛、嗯、会不会想要让屈原吃到胀气然后浮起来。对啊，鱼哪会吃那个啊？
没有啦，因为战国时代那离现在太久了，他们可能比较天真、哦、他们的那个稻米什么的很多是不是？
因为它叫糯米啊。哦，对啊，所以说
也是很有钱耶、欸、
也是很有钱啊。对啊对 啊都不用杀僵尸的齁。糯米不是要杀僵尸吗？
好了好了好了、
嗯，他讲了好多废话。嗯，
好，今天呢，其实我们的主题呢也非常明显，但还是要按照惯例来讲一下。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就是阳气强强棍，为什么要怪腔怪调？好。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就是阳气强强棍，端午限定强身招财保平安 ，Pebble 爆你汁。 今天呢就是要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端午节啊，除了吃粽子以外呢，有很多很多的习俗，然后也有很多的小 撇步 是可以保佑你整年都身体健康啊，财运亨通，也可以平安这样。
没错没错，
对，那像第一个的话大家应该也都很熟悉啦，就是从小我们也是家家户户门上都会插艾草。
没错，
好像也有人插菖蒲，对不对？
我以为都是一串的。
哦，对对对，艾草跟菖蒲，他们菖蒲
你说菖蒲啊，感觉很辟邪，很辟邪。
对，艾草跟菖蒲。
刚刚善男在开始录之前还说，今天绝对不卡词，
今天绝对不卡词，今天绝对不卡痰。
结果门口挂菖蒲。
艾草跟菖蒲好像通常市场买都是它就已经帮你绑成一串，然后就是会挂在门口，那用途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要天运辟邪。
没错，
对，因为艾草本身它的象征就是纳百福嘛，然后它其实也是个很有名的治病啊驱虫的药草。
没错，
那因为通常端午节都是气温很高的时候，那也气温高的话就表示虫害会很多啊，然后疾病也会比较好发。
对，
那因此呢就是人们在门上插艾草就会象征祈求身体健康，也因为艾草本身的香味它非常可以拿来防蚊辟邪什么的啦。
你有用过艾灸条吗？
我超爱艾灸条。
真的啊？你有到超爱啊？
我很爱，因为艾灸条就是我是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去对岸巡回的时候去按摩的时候，他们就是有帮我艾灸，然后艾灸完之后其实因为我是湿气很强很重的那种女生
这有什么好
笑的？我很湿啊
哎，我也不干哦我还湿而已，
我就是因为太湿，国中都没有干哥，因为不是干妹妹好了好，然后那时候他们就有帮我用艾灸除湿，然后我觉得其实艾灸除湿完真的身体会有一种蛮舒畅的感觉，然后后来去年吧我的室友也就买了艾灸条，我们就会在家里自己互相艾灸这样。
但我不知道是因为艾草本身的习性还是怎么样，因为那个艾灸条一点很难洗掉你有发现吗？
就是一定得点完啊，
它一根很长，
你要剪
啊，要剪，
对，它艾灸条很长，但你要把它剪短然后拿来灸
啊，因为我都直接弄很长，然后我想说到底要怎么洗，好烦哦！
没没没没，因为它一次要烧完，所以你要剪到你觉得你今天想要烧的长度，
哦，
想要烧的长度，
那绝对是一整夜啊。不骚不归好无聊。艾灸条其实不只拿来除湿气啊，我妈有的时候什么哪里酸哪里痛，
对对对，头痛啊或是肩颈比较紧的时候都可以用。对，艾灸不真的不错啦，推荐给大家。
对，但是因为艾草本身的味道也很特别
浓郁，对，所以好像不是大家都喜欢。
对，如果喜欢的人可以试试看哟。
对，那其实像第二个其实我要讲也是艾烟除瘴，那其实就是烧艾草，但一般人应该不会买艾草回来自己烧啦，因为我觉得你直接买艾灸它已经帮你压缩成一条，然后你在家里就是直接烧那个艾灸条的话其实就可以了。因为像有时候我们家突然有一些怪虫或者是觉得今天磁场不太对的时候，我其实也是会烧艾灸条让那个艾烟稍微除一下家里的污秽的气息，然后也可以把一些不希望它待在我家的虫给赶出门这样。对，那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很可以净化磁场的一个很不错的东西，大家也可以买个艾灸条然后放在家里，就是驱蚊啊，然后据说还有改运的效果。
没错，其实是有的。
然后据说如果你在端午节当天你烧这个艾草或艾灸的话，你如果上半年运气很不好，你一烧哦，听说马上改运哦，你下半年磁场就会好到倍儿棒。
那绝对是买一个艾草田回来烧烂。
对，如果你上半年啊，就是觉得自己有点不顺遂的，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啦，就是这种偏方，但不要把整个家里都烧起来哦。
对，要安全，
安
全。
所以我觉得你买个艾灸条会比较安全啦，你买一把艾草回来烧就会有一点感觉有点危险。
对啊，
对，
那我这边插播一个东西，
嗯，
就是因为之前有大的私讯我说，请问要怎么知道家里磁场不好？
因为我觉得只要你心里觉得有一点点怪怪的，我觉得你就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对，我这边要再跟各位讲的是，就是因为人他其实都会有一种保护机制，它是一种动物性，它是让你抵抗或是提早察觉到危险的事情。
对对对，
所以当你发现你这个比方说你待的地方你不舒服了，或是你觉得紧张了跟平常不一样了，其实就是有得改变磁场，或者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就是可能附近不太舒服啦。对 对, 对, 对，
像这种时候就是可以像我们刚刚讲的艾灸条啊，或是什么圣木什么的都可以。
对啊，圣木鼠尾草啊，艾灸条，然后其实上网查蛮多东西都可以立刻消除磁场，现在可以稍微净化的。
是的，跟大家跟你解释一下你如何知道磁场不对。
对的，那接下来第三个其实是立蛋。
立蛋，
对，立蛋的用途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站着就是立蛋，我突然想到这时候。
其实我算是女生里面比较高的，所以我是唇膏。对，立蛋的用途其实是身材，大家每年都在立到不行，然后还拍照打卡上传，说今年立蛋成功。但大家知道立蛋其实是为了身材吗？是身材苗条的身材。对，
没错。
然后呢，其实立蛋也不是你在家里随便找个地方立哦，是要在每年的流年财位方向来进行立蛋。像是今年2023年呢，我们今年的流年财位方向就在正南方，所以大家今年端午节的时候请用你手机 iPhone 里的罗盘查一下你们家正南方在哪里，然后在那个方位立蛋。然后据说立蛋成功的话，你今年呢就会下半年开始财运就会旺旺来。
对，然后不要再私讯我们说怎么样找东西南北的，手机都有罗盘。
真的有人问这个？
有人说那我要怎么样知道我的财位是要放什么什么几度？
你说方位
什么？
就是手机里还是只有 iPhone 有？应该大家的手机都有啦，罗盘。
或是你跟哪个算命老师借啊？
对，
跟大
家
说一下，
好，大家今年立蛋就知道了。立蛋不是只是为了 for fun， 它是为了 for money。
对，祝大家立蛋成功，下半年都旺旺旺。
好，那接下来也要跟大家介绍端午节一个我最爱的东西来了。有人知道吗？来，屏东的蔡小姐，你知道端午节善兰最爱的东西是什么吗？
对不起，
道歉道歉，
对不起啊，我也是屏东人，老想见老想，但眼泪汪汪汪。
好啦，我最爱的东西其实是午时水。
哦，什么是午时水？
庆女是不是一开始也不知道午时水？是我去年狂推播你才知道的、啊。
我那个时候只知道碱水，就是还是什么中性水。
碱水是什么？
阴阳水啦，阴阳水啦。我那时候只知道阴阳水，但不知道午时水是什么。
好，听众大德应该有人知道阴阳水是什么吧？好像如果不知道的话，我现在可以稍微跟大家解释，阴阳水其实就是煮滚的烫水跟放凉的凉水混在一起，就是阴阳水。那通常你阴阳水会拿来干嘛呢？就是拿来有一些宫庙的老师就是开了符给你之后，就是你把符就是一定要烧在阴阳水里面。那你可能想说，哎，那不就是温水？哎，温水其实不是阴阳水哦，你一定要经过它是冷水跟滚烫的热水和在一起，这个是它才是阴阳水，好不好？
对，记得。那
想喝符
水
呢？想喝符水，想喝符水的朋友呢？其实符水呢，现在都已经很健康了。那个纸啊，据说是糯米纸，就是特殊的，然后那个颜料也是，就大家不用担心一些什么重金属问题什么的。
真的哦，
好像有特别为了要能够喝进去健康，有做了一些有做了一些新的开发啦。
原来那我觉得与时俱进，很棒哎。
对，但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每间宫庙都这样，但我知道的就是我有在喝的符水是这样啦。
对，但是现在其实多半有很多时候都是符水拿来擦澡，也有一定的疗效。
就像我之前在节目讲的啊，就是我那个鬼剃头的时候，就是我那个时候除了喝符水以外，就是我还有用那个符水擦那个鬼剃头的患处，
那就我现在康复了。
对对对，还有听众大德有问我，哎，特地私讯我说关于这个鬼剃头是不是真的，就是去找那个顺缘的姜老师就可以解决。然后也有人听了那一集之后问我说要怎么样可以找到那个顺缘的姜老师，就他也想要去问事这样。对，那如果有听众大德就是你们真的遇到了人生很卡关或困扰很久的问题，是可以私讯给我啦，姜老师的资讯我就可以再私底下给你们，你们再去约吧，好不好？
希望真的有帮助到你们。
对，希望，
希望。
好啦，那就回到午时水咯。
What is 午时水？
午时水其实就是只能在端午节这天制作的水，而且因为端午节是一年当中阳气最重。
今天绝对不卡词，
不卡词，不卡词。好，端午节就是一年当中那个阳气最重的时候嘛。
是。
然后我们之前也有聊到午时，其实也是一天当中阳气最重的时候，所以我们才会在午时的时候更新我们的那个善男信女。
对。
所以呢，在一年当中最重的时候，跟一天当中最重的时候，在这个时刻呢，端午节的中午用容器装好，
装水，
对，装好，然后放置在阳光底下曝晒至少30分钟，让那个水呢吸收
太阳的能量，
对，阳光的正能量啊，吸收整个阳气。那这个东西呢，它制作完成之后就叫做午时水，那也有人称它是纯阳水啦，阳水。
哦，羊水破了。然后午时是上午的11点到下午1点哦。
对对对，午时的时间是这样，
没错。
那也许有听众大德就会想说，哎，那端午节又不一定晴天，那如果是下雨天怎么办呢？其实一样，因为我们接收的其实是那个气场，
没错。
所以你如果是下雨天呢，只要把那个接好的那一盆水放在有遮蔽物的，比如说骑楼啊，或者是放在有屋顶的那种顶楼，然后你就把它吸收大自然的磁场之后，你一样放了30分钟之后，它也是午时水这样。
我这边有查到，就是刚刚讲的是自己在家里面做午时水，
没错没错。
其实台湾有很多地方都是大家会去取水的，
对，像是好像是不是有些庙宇会提供午时水啊？
有有有，还有一些比方说大甲的铁砧山建井，
一个井是吗？
一个井，但那边就是一个大家都会去取水的地方，还有嘉义的埔子是龙井，以及台南市盐水区的桥南老街区等等，这些东西都会开放民众取水，在
等于是端午节当天午时这个时候，他们会开放民众去排队取水。
没错，但是要提醒大家，你去取水，它虽然是午时水，午时水，我素水，午时水，
花熊水，水水水 ，one two three。
不仅可以治病，还有招福气的作用嘛。但是千万哦，如果你是去取水的话，水一定要煮沸才可以喝。
对对对对对，你如果是午时水要喝的话啦，一定是要煮熟之后再饮用。那也有人说，就是午时水直接喝就是可以治病，但我觉得如果真的生病或不舒服，其实还是去看医生比较重要啦。那这是一个民间疗法，就是说午时水你把它煮熟之后喝可以治病，或者是得到好运啦。好像民间还有一个说法，一个谚语是什么，喝一口午时水
胜过吃3年补药。
对，但这也就是民间的一个说法啦，
对，
民俗疗法就仅供参考好不好，大家生病要看医生哦，接受专业医师的指示比较准确。
没错没错，
除了喝以外，其实午时水我刚刚说我真的很爱它，是因为它真的很万用。
怎么说，
就是你一年当中啊，其实比如说你有时候去到你觉得磁场不好的地方或什么的，比如说你去别人的那个告别式回来的时候，你也可以用午时水直接放在纸张上面，然后轻轻的就是拍打自己的身体，稍微清理一下自己身体的表面，然后让磁场能够转换。那也有一些人比较正式一点，他们就会用午时水加艾草跟川普
菖蒲
菖蒲，然后就是再用那个布去沾那个午时水加这两个植物，然后再帮自己清洗这样。对，那就是一样，就是可以清理磁场，然后驱邪避凶这样。
哎，讲到告别式，你以前有没有被人家讲过，比方说你去告别式或是医院，你身上要带绿色的叶子，
榕树叶。
对，但我妈说绿色的叶子就可以了，
真的。
然后你离开之后把那个叶子丢掉，
那一定要带那个陈汉典，它是最强绿叶，
最佳绿叶。
人家听完了，
对啊，就是。
哎，我下礼拜要去医院探病，可以陪我去吗？最强绿叶，挡煞绿叶。
好
好好好，对对对。所以你如果去到就是比较磁场不稳定的地方，或是你出游回来之后然后也不舒服，也可以这样使用。
没错。
那还有一个是比如说出去玩，或者你出差住饭店。华人对于住饭店都会有一些小习俗嘛，比如说叩叩叩打扰了。
我们在第一季有聊过这个。
对。 那其实有时候进去的时候除了叩叩叩打扰了以外，你有午时水的话，你也可以在入住的那天就立刻把它放在喷喷瓶里面，然后稍微用午时水喷过整个房间，就一样是净化一下那个房间的磁场。因为你不方便在饭店烧圣木或者烧鼠尾草，因为烟很大，他们那个饭店的那个烟雾侦测器都很敏感，
如果不小心误触的话实在是太尴尬了，
真的太尴尬了，
真的。
对，所以午时水这样稍微喷喷喷就会是一个比较轻便的方法啦。
欸，那午时水有没有期限啊？
有，午时水的话它其实期限就是一年，所以你端午节做完之后，你到了隔年端午节它就过期了，所以你每年端午节就是要重新制作午时水。欸，那很大量欸，要用一年欸。
但是其实你们之前送我那个我还没用完。
对，我自己的那一瓶其实也还没用完，用量其实没那么大啦。
对啊，但欸，很感人，那个时候我要去巡演，然后他们就送我。
对啊，我就倒了一些，还是我送一瓶，我有点忘了。
你送我两罐，两小喷喷瓶这样子。
对啊，就想说出差的话，其实带个午时水，因为有时候剧场啦，就是也会有点不舒服，所以带个午时水在身上，我觉得是不错的选择，
保个心安也是好的。
对。对，如果你是体质比较敏感的听众大德，真的端午节可以做一瓶，然后放在身上，一整年都会心安啦。
哇，那端午节要做事好多欸，你要挂那个川普，然后又要那个做午时水，还要立蛋。
对啊，而且立蛋再来开口大家哦，听众大德有没有认真听？立蛋今年2023年要立在什么方位
才会有带财？哪一个？
刚刚谁跟我说正北方？谁？
就那个屏东的蔡小姐啊。我只知道减重
是正南方好不好，今年立蛋要立在正南方哦。欸，正南，我很喜欢正南耶。
你说蔡正南？
不是，是蜡笔小新的正南。
哦，我还说蔡正南啊，可是我很不喜欢正南耶。
为什么？正南可爱啊，阿呆也很可爱，我比较喜欢配角。
不是因为正南，我觉得他很炉。
你才炉嘞，你最炉。
欸，你很爱骂我耶最近。
对啊，哦，好啦好啦，在这里借的节目要跟庆女道歉，因为最近我们昨天一起去拍片，然后就是我昨天就是一直有开他玩笑什么的，然后最后就是那个书画老师还跑来跟我说，你有没有觉得其实元庆他对你蛮好的？
真的吗？
他说可是你今天一直在重伤他。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昨天我们两个在书画说不知道是什么情节啦，忘记讲了什么，然后你有特地跑过来跟我说，然后啊，你知道吗？我刚刚都是在赞美你哦，你怎么可以？
哦，我就说你晒太阳都是要鼻子还是什么的，然后，啊，
你是说你鼻子好挺，然后我就说你头才大，
然后我就跑过去说，我刚刚那句其实是称赞哦。
然后后来反正因为我们昨天从早拍到傍晚，中间就发生很多那种我们两个大吹够的时候，然后那个化妆老师后来就很认真跟我说，他觉得元庆都是很认真在赞美我，为什么要对他那么坏。好了，既然你刚刚主动提到我最近很常骂你，没有啦，没有啦，
没有，
对对对对，
没有，没有，好
好啦，我有时候也该改一下啦。毕竟我很常被说我是口无遮拦，然后懒啊。
但我觉得这几年没有还好，其实。
对，这几年比较没有刀子嘴啦。
对啊，但豆腐心还在。
对对对
对对对，
好啦，
好好笑，怎么有这怕？
刚刚讲到哪里啊？
午时水啦。
哦，对对对，刚刚讲到的一些有那个哦，对，正南方哦，大家要记得哦，正南方立蛋哦，
正南方。
好，我们刚刚讲到午时水的功用，讲了制作方法，讲了可以保平安、净化磁场，也说可以保健康嘛。哦，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午时水就是招财。来，各位消摊的听众大德，端午节有没有真的很重要？立蛋也招财，然后现在午时水它也是可以大招财的。
我们要不要改成善男信女爱招财的节目的？
跟古癌拼？
对啊，我们一直在讲招财，然后每一集都会带
财。对，我们看古癌跟我们谁比较厉害，到底是用偏方可以赚比较多钱，还是认真玩股票？
对对对，然后最后来比拼。
我跟你讲，两个都是有投资风险的哦。
对啊，到最后来看存款。
那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奇门遁甲癌，还是就叫做癌？
还叫财库好了，就叫财库，
就财库癌，
财库癌。
好好好，那要怎么样用午时水招财呢？其实就是你制作好的午时水呢，再找12个硬币，然后放到午时水当中。我不知道大家的习惯啦，因为我个人就是喜欢金光闪闪，所以我通常会准备的是12个金色的50块硬币。
那如果是五帝钱可以吗？ 吗？
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之前一直查到资料，就是说12个硬币这样。那也有一些人的说法是说，也是放硬币，但是要凑到168块，就是一路发。对，可是因为我觉得硬币要凑到168，有一点
很强人所难，
就是有点会太多。哎，其实也没有，12个也很多。其实168，你50、50、50再放一个10块，再放一个5块，再放一个3块也
还好。可是他说不是168，是全部都是一块，还是
没有？就是你把它凑到168，就看你自己怎么分配、啊。反正就这两个啦，要么你用12个硬币、然后要么就是凑到168的硬币这样，然后你就丢到50水当中煮滚，放凉了之后呢，这个水它就叫做彩水，你就可以拿小瓶子分装，然后分别放置在你家里的所有财位。家里财位很多啊，有正财位、偏财位啊什么的，然后各式各样你觉得家里可以招财的地方，你就放那一瓶，包你哦，整年的财运就是大大大提升。
我刚刚想说，如果有那个很忠实的听众大的听我们节目，他家会挂很多东西，就是这边还有挂五帝节，那边有放水，门后面有放尿。就有人说：“哎呦，家怎么那么多无微不微的？”
还有那个、啊、什么壁炉上面要放麒麟彩八卦，
对啊，还要放那个貔貅啊，那边还有放山海镇啊，那边还有放什么？
家里正南方还立了一颗蛋。立蛋成功就表示财气会来啦，
对啦
好不好，
对啦，
会不会有人消摊呢、啊？就买两盒，然后狂立在南方。
现在蛋虽然已经不会难买，但是也不要浪费，好不好？
对，而且不管你买的是便宜的蛋还是贵的蛋，你只要有立起来，它就是
好蛋，它就是能够带得掉你下半年财运滚滚来的意思。
好嘞，对，反正五十水它就是真的妙用很多啦。
对啊，我们没有这帮五十水业配哦。
五十水真的不用业配，因为大家都可以自己做五十水，
没错。
对，那我们刚刚也提到，倩女有问嘛，说五十水它的效期其实就一年，
是。
那放到一年之后过期了之后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五十水呢？
倒掉。
对，倒掉是正确的，可是倒掉其实是不可以乱倒的。
那倒在哪里？
要倒得漂亮，倒得精彩。
倒倒倒，
人间倒。好，就是如果你们家里有种植物的呢，有盆栽啊，你就可以倒在盆栽里面，因为水木相生，五行的概念啦、啊、对，所以就是你这样子家里的财水啊就会生生不息。如果你家有盆栽的话，就是可以倒在植物的盆栽里。
欸，你看这些其实都是古老智慧，都是有迹可循的齁。
对呀、啊、所以我们应该要真的开一个招财节目，可是其实差不多都说完了啦。
对啊，我们就是要还是要看存款才可以知道有没有用。
然后应该有一些比如说听众大的是住在一种套房啊或什么，他没有办法真的种很多植物，家里没有盆栽没有植物的话，你就可以倒在厨房的水槽，就表示说财入库。嗯，为什么要冷场？
因为我想说库是有什么样的，
因为厨房是一个家里的财库
啊。厨房是财库啊？
对，有这么一说。
我以为是马桶，我以为是厕所。
哦、oh, no no no， 千万不可以把那个五十水倒厕所，因为你就会把你的财气冲掉。那个演了五十水吗？
不行！
天哪，我怎么变穷了？反正就是五十水，它一定要倒在厨房的水槽，就才入库了。倒内裤也可以吧？才入库。
哎，结果哎，反正不舒服，
反而长霉菌。
看医生哦，破财。
奇怪，五十水不是说可以强身健体吗？
哎呀，不是内裤啦，
也不是那个冰库、冷藏库，好不好？
对啊，也不。
对，也不是挖熊裤。反正呢，大家就是记得有盆栽的倒盆栽，水木相生，然后没有盆栽的就倒在厨房的水槽才入库。那千万不要倒在厕所哟，我们不要让财气被冲走。
打咩打咩打咩。
对的，那端午节我们讲了由来，然后讲了就是一些习俗，然后也特别花了
10篇幅
在讲五十水。
是，
那现在我们可以来讲端午节的禁忌。今天
做个静静，就是音效。
那这样我们音效，我们已经有人专门做音效了。你这样抢他饭碗，
那个把我刚刚做的音效都可以剪掉啊。
好了，那端午节的禁忌有什么呢？我们来请庆女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端午节的禁忌呢，第一个其实第一个它也是平常尽量少做的事情
哦，
就是禁忌去阴气重的地方。
对
啊，虽然说端午节是一个一年中阳气最旺的时候，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好兄弟呢跟一些比较阴邪的晦气，他们就会躲那个阳气，去躲在那个阴气比较重的地方，像是医院啊。
对对对，
殡仪馆啊，火葬场等等的。但这个时候如果你听众大的，如果你这个时候运势刚好不好，身体状况比较差，比较敏感的话，你靠近那些地方就很容易受到影响。所以说如果你必须要前往的话，你身上就可以带一些护身符啊、艾草啊、菖蒲啊，或是我们刚刚说的午时水来避邪。
对那如果真的就是一时间都生不出来这些东西的话，你其实就是带绿色的叶子，
是
好像据说就是蛮可以就是避邪化煞的。
对
对
对，
对
没错。好，再来呢，第二个我们刚刚有讲了，就是寄送人整串的粽子。
哦，我们刚刚有讲了吗？
对，我们刚刚讲说那个，
哦，是我们刚刚在聊天有
聊
到，
啊，是聊天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看嘛，上吊轻生就俗称的什么吊肉粽。
对，就是前几集我们刚好聊到，
对，上霸掌，那也就是送煞嘛。所以说如果你送人家肉粽，你还是把煞送给他的
感觉。对，一串的话就很像是很有那个上吊的意象，然后这样就会感觉是把煞送给别人。
对，所以说如果你要送别人肉粽的话呢，你要把那个线剪开散装会比较妥当，也会比较有礼貌。
对对 对， 对，
那你万一收到成串的肉粽呢，如果有人不知道那也没有关系，那就马上拿剪刀把那个线剪断，就会
OK 好
啦，
就不会有问题这样子。
对，但是其实已经很难整串送肉粽给别人的，就是这样拿然后整串这样。
我小时候其实会耶，就邻居之间会自己包，然后包完就一串就会送家家户户。
不会装袋子吗？就是 一串但是装袋子。
没有啊，但是你拿出来还是一串呢。
哦，
对，我是觉得印象中好像其实没有人是剪开来给别人的。
对啊，那其实都马是
通常好像都是一串一串。
对，但是我觉得好像也是因为这样，所以说大家送粽子虽然是一串，但是还是会装个袋子。
哦，
对，那你要吃的时候再剪开。我们现在其实都是这样，就是要吃的时候
要吃的时候才剪开。
对对对 对， 对， 对，但是因为你直接拿一整串送人，你这样也不好看，你自己手也脏啊。
原来是怕手脏。
不是，如果我们要如果我们要避开上霸掌这件事情的话，
对啊，但如果反正听到了这个禁忌，它也只是一个说法，那大家还是可以维持自己的习惯啦。
没错，
对对对，心里没有那个不好的意念的话，应该都不会是坏事。对对，
其实是在第三个，我实在是
不能接受，
我不认同。
好，你告诉大家为什么你不认同呢？
我甚至不想要借由善男信女这么大家那个喜爱的节目散播这种谣言。第三个，
你说说，你说说，
不能行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讲。因为上面的解释说，因为端午嘛，当日的阳气过盛，体力会消耗的很快。
对的。
所以说如果你在行房或是你在比较纵欲的一些行为，它其实很容易耗损身体，容易被邪毒伤身，影响未来的身体健康。
天哪，那你要不要为了听众大的尝试看看端午节就是打炮二十四小时？我刚讲话又好粗俗哦。
打炮二十四小时，什么打炮马拉松啊？
然后看看你明年的身体健康怎么样。
我不想拿这种行为做赌注。
那你刚刚不是说这是谣言？
但我不想要二十四小时啊。
二十四小时真的也太难了啦。
对啊，而且他说什么阳气过剩就开个冷气也蛮舒服的。咦，
他应该是说磁场啦，就是整个磁场阳气太强了，然后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很耗损阳气的事，所以就怕你整个人的精气神会在那一天就是被耗尽，然后邪毒之气就这样咻咻咻然后进你的身体。
邪毒进我的身体是咻咻咻进来的。
对，
反正任何东西都是不能过度啦。
对啦，
吃粽子不能过度，你怎样都不能过度。
对啊，但午时水可以多做一点啦，真的好用，
多做一点，你可以分装给亲朋好友。
哦，真的耶，还是我们接下来结缘都送午时水，
还只有一年的期限，每年都可以送。
然后我们就做我们的贴纸贴在瓶子上啊。
其实可以耶，
里面是什么水大家都不知道。
对啊，你们去用那些那个什么高级保养品的那个喷雾，那是真的是那个喷雾水吗？ I don't know。
我们会在里面加一点那个很廉价的人工香精， 然后一瓶卖你们500，
对，
卖688好，688，
不好，我们就是卖168啦，
好，卖168，
卖168啦，好不好？
好了，祝大家一路发哈。
好的
好啦，那今天端午节啊还有什么可以聊的呢？
好，那你知道端午节其实日本也有端午节吗？
哦，真的，我以为是华人的节日耶。
应该说日本也会过端午，可是他那个端午并不是我们那种像什么屈原啊或是什么菖蒲这些东西，他们是你有看过鲤鱼旗吗？
有啊，鲤鱼旗很可爱耶，
他就是当那个这个5月5号的庆典活动之一，他就是挂那个鲤鱼旗。
但他们也叫端午节吗？
他们也叫端午，对，但是他们因为后来日本不是有弃用旧历，
对对对
对，他所以后来他就会像是改成菖蒲节。
哦，那他们也是在新历的5月5号吗？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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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哦，所以就不是跟我们一样，我们是农历5月5号。
对，所以说如果你有听到菖蒲节、南海节，它其实就是日本的端午节，也就是新历的5月5号、哦、没错。
我小时候很想要那个鲤鱼旗，我觉得超可爱的。
现在你可以买啊，那个什么大创有卖。
大创有卖、嗯、我才不要的，突然不想要了。
大众也是日本来的，莫名其妙。好，然后我们刚刚前面也还有讲了很多，就是比方说菖蒲也好，艾草也好，午时水也好，它其实就是驱毒嘛。
对
对。然后呢，如果你有一些什么水啊或什么的，也还是真的没有办法的话呢，你可以用吃的。
可以吃什么？天哪，这听起来太像业配了。可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还没有一个这种业配哦。欢迎啦，厂商，欢迎欢迎。
在这边善男信女在这边，我们很好用。
对，
好，是可以吃五黄。
那是什么？
五黄是哪五黄呢？第一个。
好像要讲五个网黄的感觉，
五黄黄，Vivian Zhou 根本没有这个名字。好，第一个是黄瓜，
哦，跟黄有关系的。
对，第二个是黄鳝，鳝鱼，
哦，超讨厌鳝鱼的，都长长的。
然后再是黄鱼，
哦，不喜欢吃鱼。
然后再是咸蛋黄。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再来是雄黄酒。
Oh no！
这五黄，因为呢，这五个东西为什么是这五个东西？因为这五个都是清热、补气、解毒的食物。
哦，所以端午节也很适合吃。
没错。
还是说一年四季都很适合？
一年四季都很适合，但是一样是你必须要，因为它是清热解毒。如果是这种东西的话，其实虚火的人也是尽量少吃。
对对对对对，真的。
对，但是如果是你那什么没有午时水或是什么菖蒲这些也是比较缺乏的话呢，你也可以吃。吃这个五黄，它是可以帮你补气解毒的。对，但是其实到了现代，大家也其实比较少吃这个五黄，特别去吃这五黄。
对、嗯、我是蛮喜欢小黄瓜的啦。
对，
就是我平常都有在吃哦，不是在用。
哎、欸，黄瓜跟小黄瓜是一样的东西。
黄瓜比较粗吧，比较大。
它像胡瓜那样吗？我不是说节目主持人胡瓜。
没大没小，放肆的情调。
什么味？不是他，我讲讲，因为我想说他这个黄
瓜很大条啊，
很大条、就是。但我想说，如果是要很补的话，是不是要吃大条的
黄瓜哥啦？
对啊，黄瓜哥，那小黄瓜弟就不要吃他这样。
可是台湾好像比较常看到的是小黄瓜，好像不是黄瓜啦，黄瓜比较大。
嗯，但反正就是这五个其实就是比较应该说传统的五黄、嗯、所以说你们如果有在市场有看到的话，或许也可以试试看。
就如果身体状况就那阵子想要补气的话，就很适合。
没错没错。
你知道我小时候一直以为雄黄酒是个虚拟的东西，是一个传说的东西，它不是真的存在的。结果我是前几年才知道真的有雄黄酒，而且据说其实不好喝。哎、欸，
它很辣。
你喝过？
我喝过。
你没有变蛇，你下面的蛇
没有，因为我是法海。法海你不懂不懂爱。
欸、可是你知道我们以前大一上静心课的时候，就我们的老师他就会跟我们说，因为不是有脉轮吗、嗯、然后就有海底轮嘛，海底轮他掌管的就是比较动物本能性的能量，然后他那时候就会说叫我们专注在我们的海底轮、嗯、想象那里有一条蛇，然后那条蛇就是在扭动、啊、然后你要让那条蛇进入你的身体什么什么的。你知道大一18、19岁听到那些都会有点小害羞啦，可是他是叫我们把那个能量想成蛇的意象啦，没有什么不好的意思。
那我现在想想看，
讲到这个，以前我们大一上太极课的时候也会就是有点小害羞，因为太极课就是我上太极导引到最后、嗯、老师都会说来同学把你们口中的精液吞掉。
可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精华的，就是你整个太极打完之后，嘴巴的，我是认真的。可是我们当时大一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真的太好笑，但是这个是太极，真的就打完之后你打。就是打完太极之后啊，就是整个人的气场什么的，然后你嘴巴里的唾液那个时候就会是精华，然后你就要把那个精液吞掉。
会不会还有人说嗯，有人还说好。
然后我们以前太极导引上完真的都会在最后那个时刻就是一直在抖，就笑到抖，因为不能认真抖。然后因为太极其实它有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其实会就是气动，气动其实就是全身会一直抖，然后我们都会就是老师都会转过来说哇全班都气动了很棒。是不是我们全部都笑到气动啊？
会不会有这样好来白心鸡吞到有还这样呸背在手上，坏习惯，坏
习
惯，坏
习
惯，
坏
习
惯，吞掉都是好宝宝，
都是好宝宝，别人开心你也开心，赞赞赞，赞赞赞。
好好分享了，我大一的时候，哎、我们学校其实安排课程，我觉得真的安排的很好，就是当年就是有静心课，是动态静心，然后也有太极导引课。我觉得年纪太小，其实还不太知道为什么要安排这两个课程。但我现在回想起来，这两个课程其实在我觉得大学时段是非常珍贵的时光。
对啦，其实很多时候那个太极课啊什么静心甚至是静坐，
对对对对对，
都是慢慢越长越大才知道其中的奥妙的。
对啊，对，不知道现在大一还有没有啦，但我们那个时候有，然后分享完了两则小趣闻，
真的好好笑。
对，打完之后好啦好啦，我们应该是一世一家的节目啊，前面还没正能量讲、
啊、
讲一些五十岁什么
的，很 IKEA 的节目。一世一家，好的，
好，那端午节呢就是一样啦，就是希望大家呢做了这些小 paper 以后都一整年强身招财保平安，
没错，粽子不要吃太多，然后行房不要太纵欲过度，
对，然后希望大家今天都过得快快乐乐的，端午节快乐，
没错。好的，到了节目的最后要来我们的老传统，
对的，今天呢一样要来为神明祝寿啦。
好，是哪一位嘞？
农历四月的神明寿星，农历四月二十六日，神农大帝圣诞快乐。
长白草，一二三，
神农大帝圣诞快乐，神农大帝圣诞快乐，快乐。
祝神农大帝
圣诞快
乐！
我们每次想合音都失败，我不要再尝试了。
没关系，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 style 啊。
对，但我觉得神农氏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先祖啦，就是他为了、
尝百草，
对，为了人民就是尝了百草，中毒很多次，应该有很多时候不小心吃到会嗨的吧？
还让人 waiting for tonight， 然后一个人跳这样。
对，好，非常谢谢神农大帝，然后也保佑我们所有的听众大德听完这一集都可以身体健康顺顺利利，
没错、好的，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节目的话呢，也请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并且下载单集，别忘了给我们五星好评哦。
好，听完这集呢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都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的留言区，或者是 Spotify 的留言区，或者是我们的 IG 小盒子告诉我们。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一起来
安呦。